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早晨，欢迎收听《香港家书》，我系陈亮君。嗱，活化历史建筑计划，相信大家都听过噶啦。就是政府找一些非牟利团体去做历史建筑的营运者，提供各式各样的社区服务。今年相继就有活化历史建筑项目启用，好像是在中环的荷里活道大馆，亦都有前身是必列遮士街街市的香港新闻博览馆。这个计划实施了10年的了，早前就有报道说有8个营运的项目，7个从来都没有披露过完整的账目。唯一公开账目的就是萨凡纳艺术学院。艺术学院启用了7年，累计蚀了起码3亿。到底一边保育一边要达至收支平衡是有几难呢？如果不公开账目的话，又有些什么问题呢？今早香港家书，我们请到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余家星。他本身都是一个文物保护建筑师，曾经参与过部分活化历史建筑项目的。我们听下他怎么说。
亲爱的儿子木一，屋企啱啱进行装修，拆咗个橱柜。今年4岁的你咧，就好似平时咁样好忧虑咁样问我，拆咗个橱柜喺听日会唔会重新安装翻噶？你咧就是一个咁样咁唔中意改变嘅人，比起爸爸呢个文物保护建筑师更加唔欢迎改变。其实管理改变咧，就是建筑保育嘅一大命题。改变可以是由于新的需要的出现而产生，亦都可以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物料老化而出现。其实是没什么需要害怕的，亦都是最自然不过。弟弟木青的出世令到原本的衣柜空间不够用，需要将橱柜改造衣帽间。时间和新的需要的出现就是两个产生改变的因素。香港政府在2007年至08年的施政报告提出了保育历史建筑的政策，希望可以提升市民的文化生活。10年里面，政府扩大了法定古迹名册，重新为历史建筑评级，亦都为私人历史文物提供了诱因，希望可以改善他们的维修和保养。另外亦都提出了创新的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召请非牟利机构作为政府历史建筑的营运者，成功获选的机构可以用很低的租金租用历史建筑，而活化历史建筑的工程牵涉的顾问费用、建造成本和开幕初期的营运开支也都由政府负责。这个计划推行了5期，在申请书的数量反映到非牟利机构的反应是由热烈转吹冷淡，这个当然和历史文物的位置和他们本身的特性有关，但是活化历史建筑的挑战和难度亦都令到非牟利机构却步。政府拥有全港最多的历史文物，有比较高的使用价值的物业一早已经是租出去，活化计划的建筑物位置通常都比较是偏远，他们的楼宇状况亦都比较一般，营运者变相成为了历史文物的监护人，肩负起照顾历史文物的责任。营运者并非是没有营商的经验或者能力，但是要赚到足够的收入去应付历史建筑庞大的维修支出和员工的薪金，绝对是不容易的。归根究底是香港市民的参与度不足，香港人生活忙碌，缺乏足够的休息， 参与文化活动同埋参观历史文物嘅时间好少。香港社会亦都缺乏咗欣赏艺术嘅气氛。香港嘅保育政策绝对需要艺术政策配合。而一个地方系咪有文化气息，亦都同佢哋嘅劳工政策有关。喺香港，将古迹变做博物馆系绝对行唔通噶。而所谓原汁原味嘅保育方法，就否定咗历史建筑应该配合社会需求而适量改建嘅需要。活化历史建筑，等佢哋得到一个新嘅用途，系唯一可行又能够为社会带嚟长远同埋可持续利益嘅方向。第一期活化计划能够做到收支平衡嘅例子好少。最近亦都有营运者以资料敏感为理由，拒绝公开佢哋嘅账簿。社会裨益同埋经济利润回报就好似鱼同埋熊掌咁，两者不可兼得。营运者如果可以公开佢哋嘅账簿，等政府同埋市民了解到佢哋嘅收入嘅来源同埋各方面嘅支出，绝对系需要嘅。唔单止能够令到纳税人了解到公帑系咪用得其所，同时间政府都可以了解到营运者系咪能够好有效咁样产生到社会裨益。活化项目系咪成功，唔应该净系以经济利润作为量度嘅标准。社会裨益虽然咧系比较难量化，亦都需要计算喺里边。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活化项目系入不敷支嘅，但能够为居住喺附近嘅市民提供一个为脑袋提供新养分嘅地方，政府系咪应该为呢啲新增嘅社会利润提供津贴呢？目一，希望你明白，改变无论好或者坏，都能够令我哋成长，令到生命更加完整。实行咗十年嘅保育政策，已经累积咗相当丰富嘅经验，能够令我哋引以为傲，成功咁提升我哋嘅文化生活嘅活化例子比比皆是。呢家绝对系再进一步优化保育政策嘅时候。爸爸，嘉兴，2018年12月22日。
啱啱听过嘅《香港家书》系由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余嘉兴写俾佢个仔噶。余嘉兴喺信入面话，活化历史建筑计划嘅营运者要照顾历史文物，又要应付历史建筑庞大嘅维修支出等等，所以就算啦呢一啲项目真系蚀钱，都仲要睇下佢对社会有啲咩裨益，先至可以决定个项目系咪成功噶。《香港家书》今日讲到呢一度，再见。